你们看不看课本的啊？我们今天是从153页啊，有没有看课本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没关系啊，就听就可以了。我开始进入皈依三宝。这广论它前后次第都是有相关联的，哈，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学习广论呢，应该是从前面道见基础这样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次第来修学，就很容易成就。那为什么会讲到皈依三宝呢？那就要从前面开始把它连续到现在，它是有连贯性的。那以这一本来说，啊，前面是念死无常开始嘛，啊，修行念死无常。那念死无常，我们前面讲过念死无常啊，为什么要修行念死无常？就是为将来啊做好准备。那我们那个因为念死无常的关系。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准备好，随时走。那怎么才叫做准备好呢？就是过去的所造的恶业已经清净了，那善业呢也已经积聚了。如果这个时候走呢，至少不会堕恶道。那如果也在世的时候已经修习了什么四谛啊、十二因缘，那当然现世就可以得到解脱。或者是已经发菩提心行六度的，那现世也可以证到菩萨，那个种种菩萨的内容，那现世可以开悟，就有可能可以成佛，我们破一品无名就可以说是佛了，只是它有藏通别圆的差别，对，藏教的佛啊，通教的佛。跟别教、原教的佛，他那个破的那个啊，那个三惑的内容是不同的啊。可是，一般我们说，就是别教的初地或者是原教的初住菩萨破一品无名，我们就可以称他为佛了。那他也已经有能力到世界去啊，不同的世间看哪边的因缘先成熟，就到那个地方去示现八相成道。这个初地菩萨都已经可以做得到示现八相成道成佛了啊。所以念死无常呢，我们就很害怕哈，我们担忧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还没有清净啊，那善行呢，善业功德还没有来得及累积的时候，我们就死了。那这个时候死了会到哪里？那就是一定会到畜生恶鬼跟地狱这个三恶道去。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念死无常知道啊，我恶业如果还很多的话，哈，善业还没有累积，一定是堕恶道。可是我如果对恶道的内容不了解，哈，不知道恶鬼到底有什么苦，地狱到底有什么苦，畜生做畜生有什么不好？我如果不明白三恶趣的苦的话，那我可能也无所谓啊。啊，堕恶道就堕恶道，下地狱就下地狱，哈。哎，做恶鬼就做恶鬼，当畜生就当畜生。好，有些畜生那个宠物的那个日子，好也过得不错。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明白三恶趣到底有哪些苦的话，我们也不会升起害怕堕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三恶道的心，这个部位的心不容易升起来。所以为什么在念死无常之后，就马上要讲思维三恶趣苦？就是说明白三恶趣到底有哪些苦，那我们才会升起说那个部位的心啊，这么苦，原来三恶趣这么苦，是我以前不知道的，那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去，我希望我死后不要堕恶趣，这样部位的心来才能够升起来。那怎么样不要去呢？凭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吗？那就想一想，反省反省我自己，我每天我是动的善念的时间多呢，还是恶念的时间多呢？还是心情好的时间多，欢喜的时候事情那个时间多，还是说我心情 沮丧啊、郁闷啊、那个忧愁啊、牵挂啊、烦闷啊、伤心啊，还是不好的心情的时间比较多？这样子衡量衡量就知道，要不堕恶趣好像靠自己的能力好像没这么容易，因为造业的时间比较多，行善的时间比较少。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我想不堕恶趣，那我要靠谁呢？谁才能够帮助我从善恶趣这个苦当中救护出来？什么才是我真实的皈依处呢？接下来就要找这个答案。什么才是我真实的皈依处？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是怎么来寻求答案，或者是怎么样来找解决的方法？我今天碰到不顺了，事业不顺、家庭不顺、小孩不顺，还是我自己有什么不顺？那个风水算命的说，我们中国的说法嘛，每年都有三个生肖是坐太岁、犯太岁、冲太岁，对不对？今年是属猴的，不要讲得太详细啊，本来不知道的，现在都知道了。那我是不是信这一套？然后我是不是整天就想，我今年犯太岁，然后我是不是诸事不顺？或者是听那个懂的命理讲说，你今年要有血光之灾啊，你要小心哦。那我们会不会很紧张？那碰到不顺心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来解决？我们会想说，是不是我的风水，家里风水出了问题呢？还是怎么样？那到底怎么来解决我的问题呢？还是要买一些水晶来改运呢，增加磁场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要去卜卦？现在卜卦很盛行嘛，很流行。有那个白纹鸟，有没有？白纹鸟，鸟去衔一个卦出来，然后看看我的运到底怎么样，看要问什么事情，看那个卦象怎么解释。所以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这个很重要。我们自称为三宝弟子的佛弟子，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如果我们碰到事情去找风水师来看风水、改风水，风水师是我真实的皈依处。我去找算命的，算命先生是我真实的皈依处。找那个小鸟去衔那个卦的白纹鸟是我真实的皈依处。所以我们到底对三宝有没有信心，只要看你碰到事情你怎么来解决，就知道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所以现在谈到说什么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我们大家都知道三宝嘛，佛宝、法宝、僧宝嘛。可是你是真正的把它当作你真实的皈依处吗？你真正相信吗？相信他们，相信三宝可以帮助我们从三恶道当中救拔出来，从轮回当中救拔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开悟解脱，我们真正的信得过三宝吗？如果信得过，为什么你碰到事情都不用三宝的那个皈依三宝的功德力来解决？不去思维分析说，是不是我今天得到这个果是不是因为我造什么因，有没有从因果这边下手去思维去反省如是因如是果的道理，还是从忏悔，还是想说消业障，还是什么？如果我们都可以用佛法的正思维来解决，碰到事情都把它归入到佛法去寻求答案，因果就可以寻求答案了。你现在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它有它的因啊。那我以后不要碰到这样的结果，那我就是应该从因下手来改正就对了嘛。那已经造了怎么办？就忏悔啊。 然后欢喜受报就是帮我消业障嘛，我很欣然的接受，然后我也知道怎么改进，改变因果就改变了。可是我们是不是用这种方法，因果的方法，还是佛法的智慧，还是见空心的智慧，明白他无我无我所，就没有啦，没有一个我的存在，哪里来的我的烦恼，我的业力，我的种种诸事不顺啊。那个无常下手也很好啊，一切都是因缘什么生灭嘛，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主的，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帮我们改变命运，更何况是风水，还是风水师，还是算命师，还是卜卦师，他能够帮助我们改变命运吗？命运就是因果的什么相续的展现，就是我们的命运啊，那个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可是我们信得过吗？信得过三宝吗？好，所以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要皈依三宝，要明白为什么皈依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害怕堕恶趣，这个部位的心让我们找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从三恶道当中怎么样救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皈依处，是因为我们已经升起了不畏堕三恶道的这样的一个心已经升起来，而且第二个更重要的，我们相信三宝可以帮助我们，只有三宝可以帮助我们从恶道当中什么解脱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害怕碰到诸事不顺，害怕不好的什么境界现前，害怕冤亲债主，还是害怕什么业力现前，我们如果只是害怕堕三恶道，可是我们不相信三宝的话，我们就会找另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问题，而不会从三宝这边，因为我们对他不是有真正的信心，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别的方法来解决，可能世间的方法或者是外道，我们会去皈依外道，会去皈依天神，会去求灵签，会去问鬼神，会去问鸡童，还是去改运，有一种做生机的知道吗，找一个好的风水，然后把自己的生辰八字头发指甲怎么啊，然后埋进去那个风水好的那个地里面就可以改运，我们叫做做生机，它也是一个改运的方法，很多啊，民间信仰很多改运的方法。那你觉得说自己运势比较差的时候是不是就去这样子做呢？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皈依三宝的理由，部位升起部位的心，然后希望而且相信三宝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如果你只是害怕但是不相信三宝，你就会去皈依其他的天神，端亚贝啊，还是什么没什么什么，你们新加坡很多那个，你就会去皈依那个，而不是皈依三宝。所以你害怕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去寻求他们的庇护，那就是说明你虽然身为你认为你是佛弟子，可是你碰到事情你不是寻求佛法来解决啊，这就说明我们对三宝其实没有真实的信心，也没有真正的皈依，这个都要重新皈依的。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慢慢修对三宝的信心，可是怎么来对修对三宝的信心，就要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为什么要皈依这三宝，为什么这三宝才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呢？而且它到底有哪些功德，三宝有哪些功德，我们平常多多思维三宝的功德，哦，原来是这么殊胜，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代替的，所以我才要真实的皈依它，我才能够慢慢接着这样的不断的思维 分别观察，我才能够慢慢升起对三宝清净的信心。好，这就是怎么来进入这个皈依三宝的内容。好，首先就是有这个大前提，然后我们要找答案，我为什么三宝才是我真实的皈依处。好，我们为什么要把佛宝当作我们真实的皈依处，它到底有什么殊分呢？所以我们皈依，为什么要皈依佛？因为他是已经远离部位、已经解脱的人，所以我们皈依的对象，他一定是已经远离部位、已经解脱这样的一个对象，才是我们真正要皈依的对象。可是除了佛之外的那些天神啊，还是什么，他们自己本身也还没有脱离轮回啊，他们本身也还有部位，也还没有真正解脱。所以我们皈依他的话，他又怎么帮助我们远离部位，然后达到解脱，对不对？没有办法。是啊，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佛，就是第一个理由，因为他已经远离部位，而且已经解脱。那自己解脱，他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解脱呢？好，所以还要第二个理由，就是他不但自己解脱，而且还有方法帮助我们解脱。不同根性的众生有不同的法门，都可以达到解脱，都可以帮助我们远离部位，这个才要皈依他嘛。好，所以为什么要皈依佛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只有佛才具足无量的善巧方便，可以帮助一切众生达到什么远离部位、开悟解脱，成佛都可以。第三个理由，如果你自己可以解脱，也可以帮助众生解脱，可是你要挑对象。那我们如果没有被他挑中的话，他不愿意摄受我，那我今天皈依他，我也没有办法得到救护啊。所以第三个理由，他还要有大悲心。佛是具有圆满的大悲心。那怎么知道他有大悲心呢？就是没有对象的差别嘛，一切众生都要度，好的要度，坏的要度，亲人要度，朋友要度，最讨厌的人也要度。可是我们的悲心不圆满，就是因为我们有对象的差别。好，喜欢的人先度，好人先度，那个还没有办法的，对不起。所以第三个理由，我们皈依的对象就是他一定是有圆满的大悲心，没有亲疏的差别，同等的对待，以平等心普度一切众生。那第四个理由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供养他，他都接受你的皈依。不管你有没有财供养，不会看你有供养，你有供养，你今天有供养，我就让你皈依；你没有供养就不皈依。我今天举办一个皈依法会，每个人收多少钱，这样我才要皈依，不然我不接受皈依。可是佛他不会这样子，不管你有没有财供养，而且他最欢喜的事不是看到财供养，我们送他什么，我们供养什么世界上最珍贵的那个宝贝，他也不会欢喜。如果我们不好好修行的话，他也不会生欢喜心的。他希望的是法供养，就是正行供养，希望我们依教奉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开悟解脱。财供养只能得到福报，不能够开悟解脱，所以他欢喜的是正行供养。这是为什么第四个理由，我们要皈依佛的关系，佛都具足这四点，所以我们要皈依佛。那为什么要皈依法？因为一切的法是佛说的，我们既然真心诚意的要皈依佛这样的对象，当然佛所说的法我们也是至诚的皈依。那依法修行的深切也是我们的皈依处。深切是怎么来的？也是跟佛有关系嘛。佛所说的法，它可以什么如理如法的修行，一个清净的那个 修行人，这也是我们修那个皈依的对象。这就是说到为什么要皈依啊，三宝，然后三宝为什么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的理由。可是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知道进一步去思维三宝的功德，而且平常要不断不断的那个熏习，才能够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才可以借着皈依三宝的这个功德力，慢慢的转变我们的烦恼跟习气。所以我们要知道三宝的功德力到底有多大，大到可以转变我的一切，乃至于开悟成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三宝有什么功德。首先介绍佛宝的功德，佛的功德就是分身与意业来介绍。身与意业，佛的身功德我们都知道它有32相80种好嘛，那这个内容我们是打算在大智度论介绍佛这个部分的时候再来详细说明啊，因为我们要赶进度，希望这次把皈依三宝讲完啊，因为那个就要占掉一堂课的时间，详细的介绍那个32相80种好，它到底是历劫来啊过去修的哪些因，然后才可以成就这些相好啊，它有那个修因的啊，哪些因，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想要啊，修的这个相好的话呢，就要修哪些因嘛，然后才可以成就这些相好。好，我们会那个详细的介绍，到时候。所以我们现在说明佛的身的功德，就是知道他有32相80种好，其实他有无量相无量好，好，只是用32相80种好来代表，以我们世间的身相圆满来讲，啊，相好圆满来讲，就是这些了，啊，因为当时印度就是那个相命师啊，或者是当时那个文化风俗认为这些相好是人当中最好的，所以就把它取出来，啊，把它归列成32相80种好。可是它其实是不止这样子，是无量相无量好，但是都是修来的，长时间历劫这样子修来的功德力的累积。那佛的语业有什么功德呢？刚才是身业的功德啊，身业的功德就是因为它有32相80种好的这样子的像那个相貌端严，所以让众生一看呢，马上就被摄受了。他不用讲话，佛不用讲话，只要在你面前走过去，你的心莫名其妙就宁静下来，烦恼就这样子止息下来。这就是因为他有佛有他的那个功德力，有他的那个威德力，所以他有摄受众生的那个力量。我们光是看到佛的相好，整个心就清静下来。我们走进佛室啊，看到进了大殿啊，一看到为什么进大殿，那个心就是很自然的就怎么平静下来，觉得很清静，就是因为那个佛像的关系。光是佛像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怎么样，马上就安稳下来，更何况是佛在世的时候，好，看到他佛的本身，那这就是他身业的功德，功德力的展现，油然就升起那种仰慕的心啊，然后所有的烦恼都被调伏，在当下被调伏。那如果能够听佛说法的话，那就是效果更好。这就要讲到佛语业的功德。听佛说法，为什么当时很多佛经还没有讲完，他就已经证果了？就是语业功德的摄受力。我们常常都会说，佛以一因什么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这就是他语业功德的展现。 每个去听的众生都听到的就是他想要听的，他心中的疑惑就在听佛说法的时候就豁然开朗。那个贪欲重的，哎，就好像刚才下了一场大雨，地上的灰尘被什么洗得干干净净，就是有那种好像心被那个染污被洗过的，被清净过的那个感觉。所以所有的烦恼都在当下止息了，这就是佛说法雨夜功德的摄受力，他就能够做到这样子。好，所以见到佛然后听佛说法，什么贪嗔痴慢通通没有了，当下当然不会起嗔火，好，贪欲也平息，我们刚才讲说好像下了一场大雨一样冲得干干净净，嗔火也生不起来了。雨丝无名呢，就好像千年暗示，什么火光一点亮，不管你黑多久，无名黑暗多久，就在那一刹那听佛说法的那一刹那，光明心中的光明智慧就被点燃了。那共告我慢呢，马上就怎么样，看到佛自己就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好，所以之前觉得说啊，我是世界上最怎么样，见到佛通通都没有了，全部都平息掉了。所以听佛说法就是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力。那如果之后听完之后再如理修啊，如理作意，然后修习的话呢，修行的话，当然你要断烦恼啊，什么都很快啊，要解脱啊、开悟啊、成佛都非常非常的快速，这就是说明佛说法的功德力才能够达到的。身心不安的人听了佛说法，马上身心就安顿下来，有病苦的马上就除病苦。所以不管是上根中根还是下根的人，听佛说法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根性呢？就听佛说法被升起那个欢喜心，心马上跟佛法相应，佛所说的法相应，那个是善根的人，会升起法喜。那中根的人听佛说法呢，他就智慧不断的什么开发出来，一直在增长，那是中根的人，一面听法智慧一面在增长，那个是中根的人。那下根的人就是愚痴无明比较重嘛，所以他可以破除下根众生的愚痴无明，让他慢慢的去除这个愚痴性。这就是佛法的啊说法的功德，愚业的功德，生于意，意业的功德就是智慧跟慈悲最圆满。我们知道佛的心充满了无量的智慧，啊，这无量的智慧怎么来？圆满的智慧怎么来？就是因为他破除了三惑嘛，见思惑没有了，尘沙惑没有了，四十一品无明没有了，所以破一份无明怎么样？开显一份智慧嘛，所以无明都破尽了，当然他的智慧就完全显现，所以他有圆满的智慧。他的智慧遍及一切，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到达，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无所不知。好，所以其他的天神啊，或者是其他的外道的那些老师，虽然也有智慧，但是都不能够像佛这样的圆满，就是因为他这个三惑没有完全的破尽，所以比不上佛的智慧的圆满。所以佛的心是充满了无量的智慧，还有无量的慈悲。那佛的慈悲怎么展现呢？就是他不背不入涅槃嘛，他发愿生生世世都来什么世界久住世间来利益众生，这个就是他悲心的展现。就是可以休息他不休息，他要不断的发愿来弘法利生，好，久住世间来教导一切众生，这就是他悲心圆满的地方。发愿只要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就是没有休息的一天，敬畏来聚，恒常没有间断的利益众生， 有没有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候。有没有到哪边为止？没有，通通没有。众生不度尽，就是永远不休息，这就是他悲心的展现。那业呢？啊，身与意业，这个业就是讲事业，佛的事业。我们的事业就是赚钱嘛，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就是赚钱，是我们的事业。可是佛的事业就是利益众生，立身为事业，弘法为家务。我们的家务事就是老婆孩子啊，先生啊，家庭，这是我们的家务事，柴米油盐。佛的家务事就是弘法，弘法为家务，立身为事业。所以佛的事业就是利益众生为他的事业。那他怎么来利益众生？就是利用前面刚才讲的身与意三业的那个功德来利益一切的众生，这就是佛的事业。这样我们就对佛，我们要皈依佛宝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思维他的功德，分身与意业这个功德来思维佛，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真实的皈依处？原来他有这些功德，那我们皈依他，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真实的受用。这是佛宝，那法宝也是从皈依佛来的。我们知道佛宝那么殊胜，当然他所说的法也是非常的殊胜。那这个法的内容 是哪些内容呢？就是我们三藏十二部嘛。所以所有佛法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教证这两个部分，教就是理论的部分，三藏十二部戒定慧的部分就是那个理论的部分，就是我们听闻跟思维的部分。听闻跟思维的部分要把它实证下来，就是修的部分。好，那就是证，你要实证你所听闻思维的内容。所以教证是一切法的内容，也就是闻思修的内容，所有戒定慧圆满的内容。啊，一切佛的圆满的功德从哪里来？就是从法来的。所以为什么要依教奉行？佛所说的法，我们为什么要来好好的依照这个内容来闻思修，这样才能够成就佛圆满的功德。因为一切圆满的功德都是从法来的，从法出生的，这就是法的功德。那身的功德呢？我们以这个清净的修行人或出家人作为我们修行的助伴，修行的伴侣，我们依止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修行正法的人，思维正法的人，所以我们要皈依他成为我们修行的助伴，这就是身宝的功德。那我们要不断不断的思维，平常如果我们觉得说对三宝的信心还不够的话，我们就要不断不断的思维三宝的功德，平常。那我们常常意念佛法身的功德的话，我们就能够慢慢慢慢的增长我们对三宝的信心。那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就会起白三宝，然后修三，对三宝修行供养，以这个功德力回向，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圆满，这才是正确的方法。之后还会详细的介绍那个我们皈依之后应该要怎么样来正式的修行，这从后面下一堂会介绍。那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这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